我是这里的牧师，我是 Alex， 欢迎你到我们今天的网络直播。我们今天呢要做一个比较特别的讲道系列，还有呢我们来介绍我们最新的来加入我们牧师群队的一个牧师 Larry White。 那他呢在我们加州南部呢，他以前是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他在那边做了17年。那么呢我们的 Larry 呢要来负责我们教会的所有的这个小组。那以前我们叫生命小组，往后呢我们要把这个名字呢改作叫社区小组。那 Larry 呢他将来会给我们介绍很多的细节，然后呢要来为我们来主导我们的社区小组的事工。那我们现在让 Larry 呢来介绍他自己。那好，我们一起来欢迎他。Alex， 谢谢你，谢谢你来让我来介绍我你把我讲得这么好，我等一下付你一点钱啊。我们非常的高兴能够来这边，非常的高兴能够与同工一起来服侍。那我们也很高兴能够来服侍教会。我要来分享一下，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耶稣说我们呢要我们不会把这个新酒浇在旧皮带里面，因为呢新酒倒在旧皮带呢，那旧皮带会裂开的。那我觉得呢神对我说话，让我们觉得说好像要从我们已经牧了17年的教会呢离开的时候，神曾经对我说，我呢要把新酒倒到你的里面，我们要把你带走然后到其他的地方去。那我呢会需要呢一个新的皮带。那我们就开始在那边祷告。那我们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呢，祷告说要来这个教会来服侍。那我就想到了路加福音五章的这个启示，他呢就是说要把新酒倒在这一个释放教会里面，那么让我们能够要有一个新的皮带来盛装新的酒。我们在这里，我们来这里服侍你，我们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谢谢你。我是 Alex， 说我很高兴你们来这边，我们很兴奋的要看到你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所带来的贡献。那你们在这个疫情当中还把整个家搬来，我们心里面很感动。好，我们的教会呢有这么几件事情呢要开始的举行。那我们有很多的事工都一直在进行。那我要来跟你们讲呢，在礼拜三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教会呢，从9点到1点呢，我们会有提供免费的咖啡，让大家呢来我们的教会的停车场这边呢来享受喝咖啡，然后跟彼此有一个交通。还有呢，我们呢会有一个给家庭的一个party， 那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停车场。然后我们欢迎我们教会所有的小孩还有青少年都一起来。这个活动是在8月30号，从下午3点到5点。那还有呢，我要告诉大家呢，我们每个月一次的祷告事工呢要重新开始了。我们9月份的第一个礼拜二我们要开始在我们的停车场举行。那我们从晚上7点到8点开始，我们呢在我们的停车场将要聚集450个人。所以呢如果你刚刚呢没有完全记下来我所说的每一个活动的话呢不要紧的，你可以到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我们教会的网站呢会有这些活动列出来。我们请 Larry 牧师来为我们祷告。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聚集在一起。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呢，欢迎你们一起来这里跟我们敬拜。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那要由我们的主任牧师 Brad 牧师来为我们证道。我很高兴呢，要今天的讲道啊、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的话呢，我欢迎你啊、我们今天呢要来讲这个啊、使徒行传哈。那我们呢啊、今天呢要讲第十六章，这第十六章是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我最喜欢的一章，所以我很兴奋。还有呢，我们今天呢的这个主日分享要有一点不一样，那我们呢啊、有一个新的点子，就是呢我们呢要把这个啊、讲道里面呢，然后呢加一些啊、这个影片，让不同的人来讲这个故事，他们自己的亲身的故事，能够让我们的整个使徒行传更能够活生生的体现出来。那我们开始之前呢，我要跟大家说呢，我每次看到呢这个使徒行传十六章的时候呢，我常常想到呢有一个啊、人，就是啊、叫做 Bertrand Russell， 他是一个英国的哲学家。那么呢他写过一篇文章，那个篇文章叫做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那这个呢为什么他不是基督徒呢，这个文章呢就是里面写的他不是不为什么不能成为基督徒的一些因素。那当我在看见呢这个这个文章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想的是说，哇，虽然他在说为什么他不会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在读他的文章的时候，我却一直想着说，哎呀，这就是正是为什么我是基督徒。好，那么呢，所以呢，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呢，这些人呢，他们从不同的这个文化、不同的行业背景，成千上万的人来相信耶稣，那成为耶稣的跟随者，所以这个福音呢正在广传，而且发生的时候是以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起来是一个充满敌意和抗拒的一种文化当中，所以这个基督教听起来好像很离谱，是不可能接受的，但是在当时的一个文化背景呢却是让大家都相信了，而且不仅如此呢还爆炸式的广传到整个罗马帝国，所以这个神的国呢就大大的来宣传与宣扬出来了。那所以呢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呢讲到了三种不同的人，那我在看到这个三个人的时候呢，然后我就看到三种不同的方式能够来进入到神，能够来成为耶稣的跟随者。所以呢我今天呢就要把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呢定义成呢为什么我是基督徒。那我们呢来看这个Bertrand Russell 呢，他鼓励人是这么做的哈。那他是当时呢他在这个英国广播公司访谈的时候，这是在1959年的访谈当中他说的这样的话。这个 Bertrand Russell 说，当你研究任何问题或考虑任何哲学的时候，请你问问你自己，事实是什么，而这个事实又证明了什么样的真相？永远都不要让自己被所想要相信的而转移了，而仅仅是专注在事实上面。好，那我觉得呢，这个事实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在《使徒行传》第16章里面，这个事实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在看这个《使徒行传》第16章，我想会来鼓励我们，如果你曾经对这个信心有一点动摇，你曾经对真理有一点模糊，我想不管你是谁，我们今天就来看《使徒行传》第16章的事实。你要是看清这些事实的话呢，你就能够被鼓励到。那我想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先来讲一些这个故事的背景。这个是在耶稣死后第49年，那么呢保罗呢他呢跟他的朋友呢要上这个第二次的宣教旅途。那他这个第二次的宣教旅途呢，他呢要去一些地方，那么呢再把他们过去宣教的地方再走一遍，那么呢能够来坚定那些地方的人的信心。好，那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16章6-8节，这边讲，因为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 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匹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那所以呢，他们就从一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因为他们要刻意的要去某一些地方宣传福音。然后接下来呢，在第九节讲说，夜间有异象向保罗显现，有一个马其顿的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所以保罗呢，他有看到这样子的异象，看到马其顿的人来问他说，你来帮助我们好不好，他特别讲来帮助我们。所以呢，这个人特别的来讲说帮助我们，那保罗呢就看到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知道说耶稣的福音就是能够帮助他们的人，所以他就反映了这个地方的人呢，他就回应了这个地方的需要，因为这个地方的人需要福音。好，我们再继续来看第十章十六章十到十二节，保罗既看到这异象，我们就立即设法往马其顿去，认为神呼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我们是从特罗亚开船，直行到撒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里，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带的一个重要城市，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所以你看哈，他们刻意的呢到了这个腓立比，那他们呢这是去这些地方是保罗他刻意的设计的，因为呢保罗呢他就想说，我要去那些地方是能够发挥最大的影响力的，而且影响最多的人。那他们就到了这个罗马的住房城腓立比。那当他们来到腓立比的时候呢，他们就遇到了三个不同的人，而这三个相信这一个难以置信的信息的人呢，解释出为什么呢，我要作为一个基督徒。好，那第一个人是谁呢？好，我们来念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三到十四节，在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来对那些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的人叫吕底亚，他是推拉推雅城的人，素来敬拜神。好，我们就看到这是吕底亚，他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他是一个上等阶层的人，他居在一个很好的社区，他在卖布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他是在上层社会的人，他有一个影响力，因为他是很成功的，他有他自己的事业。那所以这个就讲出了吕底亚他的身份是什么。那我们来看看他呢是怎么样呢，他是非常的愿意来追求神的，而且呢他呢是想要知道说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这个方式跟组织跟系统，可以让他充分的来了解呢这个所有的福音的状况。所以呢他就是很想找出一个让他可以充分理解所有状况的那样子一个思维系统。那么所以呢他呢就跟这个保罗说，你可不可以来到我家来跟我住几天呢？好，那所以呢这边特别讲到说，这个吕底亚呢他是非常用心的来听讲道的。好，那我们就看到说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话来对他说了，而且这些话呢是这个从这个具体的话语的这个内容呢，他很注意保罗到底在说什么，而且这个保罗的话是有理性的话语，而且这些话呢是能够带领他到信仰里面去的。所以呢这个话语，神的话语是能够来解释神是谁的。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四到十五节里面说有一个卖紫色布的妇人，名字叫吕底亚，她是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她在听着主就开导她的心，使她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她和她的一家都领了洗，就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心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他坚决请我们留下。所以你看到吕底亚他是一个用心听神的话的人，而这个话语呢，神的话语呢 导致了他坚定的信心。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影片啊，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主日的讲道影片上面，在第24分钟22秒的地方哈，你们大家可以呢啊，这个啊，打开这个英文的影片啊，我们一起来观看。当我失去我的儿子的时候啊，他是就我心里面非常的生气，对神非常的生气。我当时呢是一个做生意的人，而且我还过得很不错，我的生意做得挺好的。那我经常呢跟世界上的人有一些生意上的来往，那我们常常呢聚集。那后来有一个人请我去一个这个午餐的聚会，这个午餐是午餐祷告会。那我那时呢就跟一群人坐在一起，然后我们就在聊天。然后呢有当中有一个人呢，他就知道了我是基督徒。但是呢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他却看出来了我并不知道圣经的话语，我也不认识耶稣这个人到底是谁。所以呢这个人呢他就这样子讲，他说，哇，你呢看起来好像很聪明，可是却对于一些这个历史呢，就是基督教的历史却是完全的忽略了。那我当时觉得很生气，他怎么可以这样子来伤我的骄傲呢？我觉得我自尊被他伤到了。所以呢他就开始呢跟我讲说这个耶稣跟信仰的关系。那我就觉得说，哦，他呢在跟我讲话的时候一直不断的挑战我，让我去重新思考耶稣，重新去思考到底这个信仰的本质是什么。所以呢后来呢我就呢觉得，好，你挑战我，我就回去读。所以他我就回去好好的读圣经，就当我开始读了以后呢，神呢就开始变得很真实，而且他的声音我可以听到他对我讲话，而且他打开了我的心，也让我呢开始了解说，哦，原来耶稣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而且是一个有情感的人，有性格的人。那我就开始读他的话语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越读呢就越同意他所讲的话，我越读呢我就越认同耶稣这个人，而且他开始呢就来开启我的心，让我觉得我自己是心有诡诈的人。然后我就开始跟我的太太来分享，我跟她说，哎，你知道吗，我今天早上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神呢在跟我说话。那他当时呢他在煮咖啡，然后他就看到我对他说，哦，神在对我说话，他很惊讶，他就把这个咖啡壶放下，问他说，他就问我说，谁在跟你说话？我说我神在对我说话。然后结果呢他就把这个煮好的咖啡给了我，他就到外面去跟我的邻居讲说，我的先生有毛病了，他居然说神在对他说话。那我那时候就在我自己的办公室里面，我呢没有办法专心做任何的事，所以我就开始继续的在读圣经。那我就在看这个十诫，然后呢我又看到了那这个十诫里面所教导的这些事情，然后我就不断的读这些十诫所交代的事情，然后我就知道了，我呢是一个充满罪的人，我需要耶稣。我当时呢就跪下来了，然后我呢就整整3个小时我就跪在那边祷告，我呢就把我的生命交托给耶稣了。我就感觉到神的爱大大的充满在我的里面，这是有一个从天而降下来的一个重压感，但是这是一个好的重压，是把这个重压呢就是让我知道我是罪人，可是同时呢又让我知道耶稣的爱可以拯救我，让我不再做是罪人。好，Pastor Bray 开始讲，他说，我好喜欢这个 Mark 的故事，他这个故事就跟吕迪亚很像。吕迪亚他是一个上层社会的人，他是有一个有理性思考的人，他在听保罗讲道的时候，他是用心用理性在分析的，所以呢他呢就被得着了，而且就带他信了主了。所以这个你要注意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呢，就是呢神的话呢是有能力的。好，那 他呢里面呢以神的话语为导向，而这个神的话语呢揭示了有关于福音的真理。所以福音给了我们回答神的话，而且这神的话呢就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人是谁。好，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16章16到17节。他说，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的时候，有一个被占卜的灵附在身上的使女迎面走过来，她使用法术使她的主人们发了大财。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讲救人的道路。好，你看这个人呢，这个使女呢，她讲的话是真的呀。她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讲救人的道路。那这是从至高神来的，所以你知道这个是讲的话是真的，对不对？但是是怎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呢？好，我们继续看第18节。他一连好几天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灵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灵就立刻出来了，他被释放了，他得着自由了。他不仅是不再被黑暗的权势占有，他也不再被黑暗权势利用了。这个呢并不是经过一个对话或者是任何的理性的传讲，而是通过这个与神的灵有力的相遇，而跟这个灵一相遇的时候，他的生命就被释放出来了。神的灵呢做了伟大的事情在他的身上来释放他。所以我们就看到呢，在他的故事里面跟我们现今的世界当中有很多的故事是很类似的哈。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旧的故事哈，这个旧的故事跟这个使女的故事是很像的。这个在我们的主日讲道在31分17秒上面哈，如果你们要看影片可以参考一下。好，这是旧在做见证。我呢在理解神的时候呢，我常常把他理解成好像我的在地上的父亲一样，那样父亲的角色来理解。那这个父亲是很远的，父亲是只是不爱我，也不接受我，也不要我，我也不属于他，他也不属于我。所以呢这个就是我属地的父亲的这样的一个样式哈。那我对天父的感觉也就是这样子。那在我的痛苦当中，在我的愤怒当中的时候呢，我呢也不会去找神，因为我觉得神只是取他不给的。那我很喜欢滑板运动，因为呢这个滑板呢让我觉得心里面很释放。那我不知道怎么样用言语表达的那种感受呢，我在做滑板的时候呢我就能够得到一个疏解。那我的一个愤怒，我的没有办法饶恕，或者我一些对世间的事不明白的地方呢，当我去做滑板运动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好像就得到一些释放。那我当时呢就觉得呢觉得滑板就是我一个疏泄我心中那些负面情绪的一个方式。可是呢在我的心里面呢却有更深的一层，也就是在属灵的那个层面，我还是累积了很多的事情。所以日子久了以后呢，有一天我就整个人崩溃了。那我呢就在我的房间里面呢这样子的有一个情绪上的大崩溃。但是就在那个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好像这个黑暗的权势在笼罩着我，让我走不出来。那在那个时候呢，我是痛苦不堪的，而且在我极深的痛苦当中的时候，就有一个声音对我说话，而且那个声音对我说话的时候，就给我带来了一个对人生的一个清晰的方向。他对我说，我是你的，我是制造你创造你的神，我造了你的生命。然后呢我就看见我的生命，然后我就在 我看回顾我的生命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呢，是我的生命呢是完全在一个自我破坏的一种方式当中，所以呢，我呢就在当时就把我的生命降服在牧师，在这个耶稣里面，而从那时候我就开始了有一个新的生命。好了，那这个旧的故事呢就跟这个使女的故事很像，因为这个使女呢她一直就是在黑暗权势的这个掌控占有之下，那但是呢当这个旧呢她呢一听到神对她说话的时候呢，她就从这个黑暗权势的占有当中她就出来了，那所以她这个故事就跟这个使女很像，是不是呢？那所以不管是这个使女还是像我的好朋友就一样，当耶稣的话语出来，耶稣的能力出来的时候呢，他们有你，当你跟神有这样子一个奇妙的相遇的时候呢，那很多的事情就在灵里面解决了。那当这个使女呢，她从这个黑暗权势被释放出来的以后，她就失去了她那个这个预告的能力哈，就是这个算命的能力。那所以呢，她这个占卜的能力没有了以后，那她投资在她身上的人就赚不了钱了哈。所以呢，这些人就很生气了。那他们很生气呢，就是要来这个。对他呢生气，对保罗生气，对保罗身边的人生气。所以当这个福音呢使得人们的经济状况受到改变的时候呢，就有很大的愤怒出来了，所以他们就开始攻击保罗，攻击那个希拉哈。那我们再看呢16:22-24，群众就一起来攻击他们，官长们吩咐撕开他们的衣裳，用棍子打，打了许多棍，就把他们下在监里，主狱警严谨看守，狱警领了这样的命令，就把他们下到内监，两脚拴在木架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呢，这个狱警呢，他是看到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对不对？因为他看到了这个使女被释放了，然后事情他的生命就改变了，然后周遭的这个事情，那既得利益者就不再得利益了。所以这个狱警呢，他呢的工作就是好好的把保罗他们给管好拴好，对不对？但是有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个狱警就是我们故事中的第三个人。好，25说，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正在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着他们的时候呢，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解开了。狱警一行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都已经逃走了，就要拔刀自杀。好，你想，如果说这个基督徒如果被关的这个人呢，是我们现今的基督徒的话呢，我们是不是会觉得说，哦，你看你们这帮人无缘无故打我，又把我关起来，好，我在监狱里面大声唱诗赞美神，然后呢，这个地就摇了，门就开了，这个就是神验证我的祷告，神呢要来救我了，神呢要让我能够跑出去逃出去的，是不是？所以呢，是不是有些基督徒是会这样子想呢？但是我们来看看保罗他们是怎么做呢？这个狱警呢，他当时呢，他们呢，觉得他就觉得说，糟了，你看我失职了，这些监门都开了，囚犯都逃了，那他就准备要自杀了。好，但是保罗跟希拉呢，他呢并没有看说，哦，这个地震把监门震开了，就是神要救他们的一个预表哈。但是呢，保罗就跟希拉就跟这个狱警说。你不要杀你自己，我们都还在这里的。然后这个狱警想说，啊，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呢？你为什么不逃呢？你为什么不趁着这个机会赶快走呢？你为什么要留在这里呀？然后呢，这个狱警呢，他的回应是这样子的，在29，他说，这个狱警拿灯来，就冲进去，战战兢兢地伏在保罗跟希拉面前，然后狱警带他们出去说，两位先生，我必须做什么才可以得救呢？ 很奇怪的反应，对不对？我真是没有想到狱警的反应是这样子的。没有人讲什么道，也没有人被医治，就是也没有神迹奇事，但是这个狱卒却看见了这个福音的真实。他想，你可以跟我讲道，你也可以跟我讲医治，但是呢，他呢却不是被这些事情所感动，而感动他的是他看见保罗跟希拉他们活出福音的一个生命来。好，我们一起来看下面这个故事，是若黑里奥的故事。好，我们是在我们的这个影片是39分半的地方哈。好，我从前的生活呢，我的太太跟我的女儿是我生命的一切，所以当我的太太离开我了以后呢，我的生命呢就变成黑暗了，我就不再跟别人有太多的来往。那么 Eric 呢就来邀请我来打篮球，然后来邀请我到教会，然后呢我就感受到人家欢迎我，那我心里面好高兴，那我看见他们身上活出福音的影子。那这个 Eric 呢，他就是把我呢真的是保护在他的意下，真的是让我能够来走这一个福音的道路。还有呢 Tom 还有 James都来帮助我来认识这个福音，他们把耶稣的故事跟我分享，他们呢有这么样一个大的影响在我的生命里面，所以这样我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我就是看到呢他们在我的生命中产生的一个真真实实的影响。那我也收到 Pastor Janet 还有 Pastor Harry 他们给我很多福音的真理，那我在这个福音中能够扎根。那我跟他们有这样子一个美好的关系，让我们看到呢他们身上有耶稣的影子。那我们呢在这个人与人的关系里面呢，我们去建立跟耶稣的关系，我们也在各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我们可以来看到耶稣的这个根基在我们各种的关系里面。那我当时很破碎的一个生命就逐渐的得到了一个恢复。那这个故事呢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福音的能力，这个福音呢活出一个大能来。那福音呢让我们看到呢一种比我们所现有的生活呢更有意义的一种生活方式。那所以呢在这个发生的事情呢，就是这个狱卒呢他就看到了福音真真实实的活出来的那个能力，而他就受到吸引了。所以在腓立比所发生的这整个事情，就是为什么我是基督徒。我们再回到呢这个英国的哲学家，他说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而他所论证的却正是我为什么要做基督徒。所以福音呢提供世界有意义的话语，改变世界的力量，世界独一无二的生命。所以呢你要不要让神的话福音的话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来产生影响的，让神的话能够在你的生命中产生出神预期的那样的果效。你要不要允许福音的话来到你的生命，使得你的生命有一个完全的不同？而且我们是不是允许这些神的话语呢来定义我们的世界？我们要不要过着一个改变别人生命的生活？我们有什么不同吗？我们在改变别人吗？我们的生活独特吗？我们的生活与周围的人之间是否因我们心中有福音也而有一个美好的不同呢？耶稣跟他的追真跟随者是这样子的在交谈的，他告诉了他的跟随者说，什么叫做这个跟随，他的含义呢？他说，你是世界的光， 你就是世界的光。当人们活出耶稣的时候呢，世界就会忍不住的相信耶稣了。那我想呢，耶稣正在呼召你，耶稣就是在告诉我们说，你就是世界的光。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在充满黑暗、充满破碎、充满了负面的事情的世界，你就是那个光。你就有神的话在你的里面，你可以对别人说话。所以你呢，可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时机，神所指定的时机里面呢，能够来重新帮别人定义他们的世界，因为神的福音能够定义出一个不同的世界来。所以你是神的光，因为你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你可以有不同的生命方式。你过你每天的生活的时候，你就是为着你自己而活，而且还为着你周遭的社区的人而活，因为世界的人正在观看你，好不好？你让神的话语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让你的生命能够变成以一个福音为中心的生活，好吗？好，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来这个敬拜的歌曲里面，我们更深的来进入神。我们这个歌曲呢是一个中文的福音歌曲，跟我们的英文部门所选的歌是有一个雷同，也来回应我们今天的讲到的。好，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听，而在听的时候能够来思考神要对你所说的话。感谢主。
却看得见。
我们今天呢要来给大家看这三个不同的故事，然后跟我们的圣经是第使徒行传第十六节里面做一个对照哈。因为呢我们在讲的这个福音呢，在讲的这个圣经呢，并不是是历史事件，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而且在我们的生命中一直在产生的一个事件。我们呢一直不断的呢在寻找真理，我们不断的在寻找到底什么样的世界才是在上面的世界，什么样的世界才是下面的世界。我们是不是让我们自己能够完全把主权交出来给耶稣基督的福音，给耶稣基督的真理，你来观看这个福音在你身上产生的大能，在耶稣的名中有大能，你不用很用力，或者是哇怎么样子的努力用力才能够得着这个福音，不需要的。你只要单单纯纯的把心敞开，让他的能力能够进来，你就能够活出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生命。那我们呢今天呢在我们现今的这个光景当中呢，我们有耶稣跟没有耶稣是很大的区别的。那你如果想要知道怎么样子来能够得到这个耶稣的救恩呢，其实就是单单纯纯的来跟随他，你就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了，你就得着福音的救恩了。我来祝福大家，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的人，愿福音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就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使得神的光能够借着我们的身上而出，使神的福音能够借着我们的身上活生生的被活出来。好，我们今天的讲道翻译就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个礼拜再一起来跟我们敬拜学习，感谢神，再见。好，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辅助材料，欢迎大家来使用。